今天，我想今天小组唱的诗歌已经把我所要讲的讲章都唱完了，我想那我可以不会再讲了吧。是的，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是一个很好的诗歌，它是耶稣在水面上行走。但是当你们唱的时候，我在那里默默的思想，好像是一幅很美丽的图画，但是有时候我觉得呢，好像呢是与现实有点不符合。那你说呢，在温柔的月光当中，耶稣在海面上行走，圣经说不是。那里诗歌说，我看见主在前头，我就勇敢一步一步走，圣经说不是。假如我们再回到刚才我们所念的经文，马太福音第十章所描写的情况，所告诉我们的事实，以我们所刚才的诗歌仍然有一段的距离。因为在那天晚上，我想大家呢若是来到教会，有一段时间很熟悉这个故事。耶稣行了五饼二鱼叫五千人吃饱以后，人的心开始轰动起来，怎么伟大的人，怎么有能力，怎么可以是一个少的东西变得那么多，可以供应我们的需要。这一个人若是我们把他推上宝座上，成为我们的王，那么我们就可以恢复我们这个以色列王在罗马统治之下，把这个专制制度推翻，再次建立一个像大卫王朝那么荣耀的国度。所以他们就想把耶稣拥护起来，变成他们的王。耶稣知道人的心意，他知道他来的目的不是在地上设立王朝，不是成为地上的君王，他来是为了要死。所以就在那一个众人心里在那里不平静，耶稣就不肯生乱了，就把这些人呢叫他们回去了。但是我想门徒也是人吧，他想呢，这一群人假如真的拥护起来耶稣做王了，哼，好啊，我是左丞，你是右相，你是财政部长，我是一个总理，哎，好的无比，我们收个使徒在耶稣的左右，在这个新的国度里面，我们总是有一官半职。所以他说好啊好啊，我想心也开始动了。耶稣也知道，所以立刻对他们说走吧，催他们上船去。那我讲的故事大家都知道，那一天晚上遇到大风浪。请你注意到，这一些门徒都是有经验的渔夫，遇见风浪那一个晚上不是第一次，对不对？他们从小在加利利海打过鱼，从小在加利利海知道海的水性，知道加利利海的那个特别的，因为四面环山，当风从山上下来的时候，为兴风作浪，很多的大风浪他们要面临。这些渔夫经过多少次这样的经历，他们也挣扎过，胜利过。但是奇怪，那一天晚上当他们遇见风浪的时候，他们心中会惧怕。我想那一天晚上的风浪应该是比以前他们所遭遇的更可怕更凶猛。他们看见耶稣基督在水面上行走，他们不认识他到底是谁。因为根据他们的传说，当在危险当中，在海浪风暴当中，他看见一个异象，就等于说呢，他们快要结束他们人生的生命，快要死了。所以他们想，哎呀，糟糕了，我们现在看见鬼怪了，我人生休矣，我的末日到了。所以他们更加的惧怕。彼得说，他说假如是你，让我走过去。我不晓得为什么彼得会有那么样的一个要求。这一次呢，有机会我在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，我到上 internet 去看了不少的参考书，要去看看到底为什么彼得会有这么样的要求，说假如是你，让我走到你那边去吧。有人说彼得太骄傲， 要出风头。有人说彼得不相信那是耶稣基督，要试验他是不是真的耶稣基督。有的说，哎呀，很多，有的说，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道。那我说呢，彼得不是出风头，为什么呢？以彼得还没走以前，他跟耶稣祷告过，假如是你，就求你叫我到那里去吧。而且他得到了耶稣的回答，你来吧。所以耶稣彼得不是为了要试验耶稣基督，也不是为了要出风头，为了是一个蒙昧无知在那里呢，蒙叉叉的在那里做了笨蛋笨事。我想不是，一定有原因。所以我从这些背景思想了以后呢，我就发觉我们听过很多很多的教训，在这一个这段经文里面，不是你们不是听过吗？牧师讲过这一幅图画，描写人生的道路常常会遇到风暴，不是人生的道路康庄大道花香长满，不是。这一班门徒离开了船，面临大风浪，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。我们也听过有人家说，虽然我们顺服神的旨意，按照耶稣的命令去做了，厉害了，但是你们不要认为说前途应该是很 easy going、no、他们听耶稣的吩咐，顺服上帝的命令，离开岸边，往随身之处去开去了，但是他们却在路途上遭遇到风浪。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遵行神的道路，在执行的时候也很可能会遇到一些试验，一些麻烦。这是我们听过的道理，我们也听过了，不要怕。神为我们祷告，因为那一个经文说他催门徒上走去了，他到山上去为他们祷告。当他们在黑夜的时候，在那里挣扎痛苦的时候，耶稣知道了，所以亲自要救进他们到那里去。所以好多牧师用这段经文勉励我们说呢，放心，你的人生遭遇，你的祷告上帝听见，他一定会到你面前来帮助你。像刚才的诗歌也唱了，是你在我前头一步一步领我走，我们听过。但是问题来了，我们怎么可以有那样的有信心？我们可以怎么可以敬礼那种神的无微不至的爱，神大能的保守，神亲自的引导，我们怎么能够敬礼他？好像在我们的人生道路当中，我们常常会怀疑，对不对？有一堆经文，所以在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看见几个特别的几点，我今天准备分享给你们。第一个特别的一点，我说什么呢？耶稣在海面上行走，门徒竟然不认识他，这是第一个引起我的注意。我说奇怪，才不过是短短的时间以前，耶稣亲自呼召他们一个一个跟随他，对不对？对彼得说，彼得你来跟随我，我要叫你如得人如得鱼一样。他叫这个腓力，叫他的哥哥拿单也，他说你还在桑树底下，我就看见你了。他叫马太，厉害，跟我走吧。马太披下所有的跟耶稣走，这一班门徒照是跟耶稣同在，而且几年的时间跟耶稣一同工作，一同吃饭，一同劳碌，一同奔波。那么这一次耶稣在海面上行走，他们怎么会不认识他？我就奇怪了，为什么？那是理由呢？当然很多人说有很多的话，我们不谈吧。我就把这个放在我们自己的经历里面。我们其实也不是多少时候，这般跟随耶稣基督的人，在平安稳妥的时候，在唱诗祷告，在礼拜天崇拜的时候，我们就说，主啊，我爱你，你亲近我，我知道我的信心应该坚固，我爱耶稣。但是多少时候，当黑夜临到我们，当试验在我面前， 当我们要背负重担，当我们要经历困难，被人攻击，被人讥笑，遭遇到不少的难处的时候，我们说我们的神在哪里？有没有呢？我们常会有这样的经历，所以不要批评。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，为什么很多时候在最需要的时候，我们竟然好像是眼睛瞎？刚才这个杨医师的祷告，我们的眼睛关闭，我们是瞎眼，我们听不见神的声音，我们是耳聋。哦，是的，弟兄姊妹，是的，多少时候这是我们的人生经历。但是在这个经历里面，我注意到两样。当门徒在惧怕，在那里摇橹生苦，在那里挣扎搏斗的时候，圣经里面两次讲到，立刻对他们说不要怕。你注意到，第一次当他们看见在那里水面上行走，他们说是鬼怪，耶稣立刻对他们说不要怕，是我。后来第二次，立刻彼得海面上行走，不晓得他走了多远，我想了恐怕走了有一段距离吧，看到风浪那么大，他快沉下去了。在那个时候，彼得呼叫一个非常简单的祷告，不是长篇大论，不是主啊我感谢你，因为你是你的荣耀高高在上，主啊我感谢你，你圣洁无比，你可以接近我的罪恶，主啊我感谢你，我钉十字架，没有那么一个祷告。如果是彼得那样的祷告的话，早已经沉到了海底去了。他在最困难的时候，从心底深处发出的一个呼声，主啊救我，很简单，但是很逼切。圣经说耶稣立刻到他那里伸手抓紧他，看见没有？哦，这是给我何等的安慰。是的，弟兄姊妹，多少时候在我们挣扎痛苦，在背负重担所陷入，我们可能不认识主的帮助在哪里，但是就在那个时候，耶稣就在我们旁边帮助我们，因为他的爱不离开我们，他的眼睛没有闭着不看我们。我喜欢以赛亚一句话，他的耳朵并非发沉听不到我们的声音，他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我们，乃是因为我们看不见不认识他。哦，弟兄姊妹，这是第一个给我很大的教训。多少时候虽然我们不认识他，虽然我们忘记他，虽然我们拒绝他，虽然我们背叛他，虽然我们跌倒，但是神仍然爱我们，因为他的爱永远不改变，他的慈爱存到永远，他的心思直到万代。感谢神，这是第一个我看到。第二个我看到什么呢？为什么耶稣要叫他们渡到那边去？很奇怪，我每一次看到这段经文，我就是在想，为什么耶稣要怎么？记得吗？耶稣用他们，我刚才讲过，他们这帮人是在加利利海长大的，所以呢，对加利利海是非常的熟悉，也就等于说呢，这个海的经历是他们平生在日常生活当中所看见、所知道、所能体会的事情。那么就在他们日常生活能体会的事情当中，上帝把许多属灵的教训告诉他们。那我想耶稣叫他们渡海，这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个很重大的意见意义是什么呢？让他们渡到那里去，摸到上帝最深的恩典，体会上帝最深切的心肠，进入到上帝最丰富的恩典当中。因为耶稣说，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，而且得的更丰盛。所以换一句话说，耶稣叫门徒渡海，为的叫他们学习一个功课，在各样的环境当中，在各样的需要里面，这一个神就是我们的丰富，我们的依靠，我们的磐石，也成了我们的诗歌，这是最大的。所以我就在圣经里面再去寻找了，我就发觉耶稣跟这些门徒在加利利海的经历一共有四次圣经的记载。有没有注意到？第一次在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， 记得吗？那一次，耶稣刚刚出来开始讲道，因为他讲道那么好，叫人听的呢，不厌倦，还是继续要听听听，所以众人拥挤他，甚至他连站的地方都没有，所以他在那里就看见两条小船，记得吗？那个故事，一条是彼得的，所以耶稣就上了彼得的船，从船上教训众人。那么教训完了以后，耶稣怎么呢？把船开到水深之处，下网打鱼，记得吗？但是请你注意到，我不要你记得他们牵出多少鱼，那不要先记得，请你先记得那时候彼得讲什么话？
劳力
啊？
整夜了。
主啊，我们整夜劳力都打不着什么，对不对？好像对耶稣说你是神，我们这个是有经验的渔夫，懂得水性，懂得鱼性，什么时候打鱼，什么时候收网，什么时候应该到哪里去打什么样的鱼，到海有多深，这个鱼有多在海里面有多深，他们都知道的滚瓜烂熟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们每天过的生活。好像彼得说我们都真也打不到什么，空手而回，那你是谁？你先叫我在这个天气里面光天化日之下，一度在那里睡觉的时候，我们去打鱼，打一个鬼啊，对不对？彼得好像这么说，我们打人家老路都打不到什么，现在这个时候这个季节这个地方在下大雨，不是浪费我们的时间吗？你是谁？为什么？因为他对耶稣不认识，对不对？这是第一次。耶稣说打鱼去吧，彼得说依从你的话好，虽然我准备出丑，虽然我准备丢脸，虽然我准备成为别人的笑柄，算了吧，听你的话试一试。可能有两个目的，第一个呢，证明你不对，第二个证明呢，我比你更有本事，对不对？所以好，依从你的话我打鱼给你看看，让你知道呢，你根本你所知道的也不过多少，我还比你强得多。好，下网打鱼，但是那一切呢，打到两条船的鱼。彼得说什么呢？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一个罪人，你看见没有？仿佛呢，耶稣基督就用这一面镜子，用他的能力，用他的荣耀彰显出来的时候，叫人看见自己的卑微和自己的软弱，岂不是你我刚刚头一次面对耶稣的景况吗？那一次当我们看到耶稣那么样的慈爱，那么样的圣洁，那么样的荣耀，我们说什么？主啊，我是罪人，我不能做什么，可怜我，不是吗？这是第一次加利利海给他们这个教训，我们不过是人，是一个罪人，无能为力。但是第二次耶稣基督再把他们带到加利利海，那就是马太福音第八章，第一次第八章。哪一天呢，他们耶稣说在渡海区，他们也把耶稣基督带在船上一同渡过去了，记得吗？那个故事。后来在海当中又遭遇到风浪，他们这个风浪那么大，他们说主啊，我们丧命了，难道你不顾吗？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在船头上睡觉，记得吗？那个故事。为什么耶稣会在船头睡觉呢？描写你我多少说我们的灵性情况，信主是信主，跟随主是跟随主，把耶稣基督带去。不过呢，耶稣啊，你是你，我是我，你就坐在那里好了，礼拜天跟我讲道，我听得好。但是除了那个以外，我自己来面对我的人生生活。我现在要挖船，我现在要清理这个船，我要做许多的工作，我忙得不得了，所以不管耶稣基督，把耶稣基督披在里边。所以耶稣说好啊，你们忙吧，我就在那里睡觉吧，不是你我的事情吗？主啊，你礼拜天光顾我们好了，我们这个日常生物电脑的事情，你这个天使细菌的细胞怎么蔓延，什么药可以好，你懂吗？让我忙这些吧， 让我忙我的补给，让我忙我的手术房，让我忙这些我的厨房，我的孩子，我的孙子，我的老祖宗，哎呦，忙得一塌糊涂。耶稣说：“好了，你忙吧，你既然不管我，我就在那里睡觉好了。”看见没有？这等到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能力做不到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上面的救我吧。耶稣说什么呢？活该，你自己找的嘛，那么麻烦。现在我睡觉，不要打扰我吧。去去去，没有。风浪的声音不能警醒耶稣基督，但是门徒的呼声叫耶稣基督从睡梦当中起来，扯着风，扯着海，住了吧，进了吧，立刻风浪平静。那时候，请注意他们的反应什么？他们说什么呢？马太福音第八章，那里说什么？主啊，你正是神的儿子，看见没有？灵性进了第二层了。第一次他说呢，你是神，我要听你干嘛？第二样，看见耶稣这个形象了，他说主啊，你真的是神的儿子，果然不同了，有点敬佩了，但是还不服。对不对？耶稣好，你不服，你不知道我是谁，在带你第三个，就是这一次我们所读的马太福音第十四章，在坐船渡到那边去吧。那时候耶稣不在了，哈！现在你有功夫好学了。他们在那里，耶稣不在，不知道到哪里去了。他跑到山上去祷告，他们不知道。他们说：“好了，耶稣走了，我们去顺服吧。听听话，哇，苦的怎么办？”风浪来了，耶稣基督从山上下来了，他的祷告，他的同在，要印证这些门徒。那么长话短说，那一个神迹里面，他的结论是什么呢？有没有比如说，哎呀，你是谁啊？这么厉害吧？没有，他说什么呢？耶稣上了船以后，他们就渡到对岸去，船上的人都敬拜他，你真是神。看见没有？所以这是他们灵性再前进一步的，从不认识主，以为主不可靠，到经历主的大能，知道自己的软弱，知道主的同在。现在他们佩服的五体投地，敬拜他，你正是神的儿子。还不够，耶稣说还要再晋升，所以到最后第四次的敬礼。是在耶稣基督复活以后，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，记得吗？同样的事情，他们在加利利海大雨，但是这次没遇到风浪，他们遇到什么呢？针叶劳碌，打不着什么。因为当他们回来的时候，精疲力尽，他们不晓得前途如何，他们不晓得谁保障他们的生活，他们的生命危在旦夕，不晓得谁可以给他们有平安。在那个时候，他们说人生觉得太虚空，回来怎么办呢？明天的生活又怎么去解决？但是正他们在那里所住无措、提心吊胆的时候，看见岸边有炭有火，耶稣预备了早餐。但是有一句更好的意见。什么呢？对彼得说：“你们整夜打到什么呢？”他说：“我们整夜打不到什么。”他说：“你把船撒在你船的右边，把网撒在船的右边，下网打鱼。”彼得因为在说你是谁？彼得因为在说呢，那这个不是打鱼的事情，我们整夜劳碌都打不到，有没有在说你？也说你把网撒在右边，船的右边下网打鱼，彼得撒。结果抓了153条大鱼，哎，高兴死了。还有，那时候有一个门徒说：“是主。”那时候船离开海面还有200座，200座大概差不多200公里那么远吧，还有一段距离。不认识，岸边的人是谁？他们不认识，不清楚。但是有人说：“是主。”当彼得听见是主，有没有像马太福音第十章，主啊，假如是你，叫我到你那里去吗？没有。 彼得听见施主，立刻跳下去，说：“到耶稣那里。”还有，看见什么呢？当他们已经精疲力尽到那里之后，没有什么预备，所以说：“我们来吃早餐吧。”但是他说呢：“不要忘记，你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？难道耶稣预备的不够吗？难道耶稣算错了吗？以为船上只有五个人，现在忽然跑出七个人来，所以不够吃，哪里的一条鱼是不是？”我想不是，有个很深的教训，耶稣要在我们的工作上与我们同福音乐，一同征战，一同劳苦，一同享受。但是最主要的一点什么呢？在那个时候，他们不再怀疑这个是主，也不再怀疑神的能力，不再怀疑神的慈爱。他们是说什么呢？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。所以到最后那段经文里面说什么呢？你来跟从我。这就是耶稣在我们这一条基督徒人生旅程当中，他要所教导我们一个最深的功课，不是单单认识耶稣基督皮毛而已，不是单单经历一些耶稣在患难当中的那个帮助而已，也不是单单认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有伟大的荣耀和圣洁而已。目的是要教我们放下我们以前的成见、惧怕、疑惑、不信，来一步一步跟随他。这就是在这一段经文，耶稣在加利利海施赐给门徒的经历里面所教导我们最主要的一点。哦，弟兄姊妹，是的，今天我们在奔走这条人生道路，正是像当时门徒在加利利海的那一番情景，有困难，有暴风，有豺狼当道，有荆棘在我面前。虽然我们已经接受了神的命令，顺服神的要求，踏上这个属灵的道路，请你相信我，我们越走道路越困难，我们越往上爬拦阻越大。但是只有我们紧紧抓住神的手，一步一步跟着主，我们才有得胜的盼望，我们的信心才会增加。信心的增加不是头脑知识的增多，信心的增加不是明白耶稣基督的全盘计划，信心的增加就是敢冒险，把自己放在神大能的手中，一步一步往前走。弟兄姊妹，这也是我看见我们基督徒人生道路是一个冒险的道路。你不要说基督徒是贪生怕死，你不要告诉我说基督徒是一个那个畏缩畏畏的人。 No， 基督徒是全世界最勇敢的人，因为他愿意把自己的生命，把自己的一切托付，搭上一个不知道的路程往前奔走。你敢吗？我敢吗？这是神的要求，记得吗？神要求挪亚建方舟，挪亚建方舟，因为天要下雨，他们那时候没有看到雨。什么叫做雨？他们不懂得。特别要下150天的雨，要把全世界的人用洪水把它灭掉，从来没听闻过。现在呢，上帝叫他说：“你在人没有不可能想象得到，也没有以前经历过的事情，建造一个方舟，在哪里建造方舟呢？我在尼亚奈加拉瀑旁边建个方舟，有理由，因为水很多。但是没有，上帝说你要到亚拉山去，高高的山顶上建方舟，你开玩笑？有水造船是在山顶上，除非是笨蛋。你想想看，当挪亚接受这个命令的时候，他的心有如何的感觉？但是挪亚接受这个命令以后，勇敢地踏上一个不知道的路程。你可不可以我的想象，当他建方舟的时候，每天所看到的人，这个神经病，建什么方舟？什么叫方舟？又建在这个山上干嘛？天又不下雨，你看光天化日之下造一个船，神经病了，看见没有？而且他建不是一天，不是两天，不是一个两个月，是120年。
你想想看，120年，他所受到的百言造人领悟有多少？但是挪亚有改变的方向吗？一步一步，踏上冒险的路程。啊、哦，不要说再说吧，亚伯拉罕，75岁的老人家，上帝说你离开本地本住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，去哪里？不要多问。做什么？我不告诉你。要多远？你走了就知道了。哎呀，这个亚伯拉说，你跟我看，我说我75岁的老人家，你现在要叫我去哪里都不告诉我，做什么也不知道，那我的生命如何？你放心好了。你看着没？但是你亚伯拉在75岁的时候，踏上一个不知道的路程，把自己交托给上帝。哦，我假如还在讲的话，讲祭奠吧，用三百个破瓶子，以300个军人来面临一个强大的军人，哈，你开玩笑吧？我再讲这个约书亚吧，围绕耶利哥城，上帝说不要动刀兵，你在那里组织10万，把他们枪刺绕城一次就回家休息，每天绕一次回家休息，7天以后全会倒。我从来没听过这样的。假如今天我要叫领导这个卫理公会的弟兄姊妹去打敌人的话，我说，我们不要动刀，不要动兵枪，把4班组织起来，让刚才2位唱诗的弟兄姊妹来唱歌吧，引导我们一面唱歌一面饶城。你敢不敢？
约书亚听上帝的命令，踏上一个冒险的路程。围城到第7天，当大家呼喊的时候，城墙倒塌。哦，还有许多，大卫、所罗门、以斯帖、耶利米，我可以继续讲下去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看见圣经里面的要求，信心的道路是一个冒险的道路，信心的道路是抓住耶稣的手，跨出往不知道的方向去走。你敢吗？我敢吗？ Helen Keller 这个出名的这个眼睛有瞎有聋有哑巴的这个女作家，她讲一句话，生命本身就是冒险的道路，否则生命没什么样的意义和价值。哦，我觉得这一句话一针见血，用在我们属灵的道路当中。我说信心的道路就是冒险的道路，没有冒险我们体会不出信心，没有冒险不知道信心的价值在哪里，没有冒险也不知道信心的实在，是为实在到这边的地步。你肯吗？我肯吗？还是我们把这个信心当作一个开玩笑的一个题目？让我中一个笑话就结束。用了大师这个有一天他去开会，开会就到耶路撒冷去，到耶路撒冷开会的时候，那天晚上他开完了会以后，夜色明亮，哎呦，风景非常的美，所以他就跟太太说 Mark Twain 跟太太说，哎 honey， 我们好不好到加利利海边去看看，再说回想回想以前耶稣所在的地方。太太说好啊，趁着夜色光明，哎呀，非常充满的罗曼蒂克，好啊，去啊。他们就两对夫妇呢就走到那边去，刚刚有一条船就在那里，哎，这个马克吐温呢就妙想天开啊，我们既然已经走来了这里了，大家呢也在那里谈的在回味过去恋爱的经历，要不要渡船去渡到那个对岸去？哎，太太说好啊，趁着夜光这么明媚，只有你我两个再回乡下卿卿我也不错啊，所以充满浪漫的，好啊好啊，路好随从他。那么好了，马克吐温就跑来跟这个船主说呢，哎，船主要不要带我们去过这个加利利海？船主看看他穿着白色的这个 西装，一天白色的西装，穿着白皮鞋，戴着白帽子。哎呦，他说那几个是一定是有钱人，不知道是 Texas 那里来的一个大企业大王啊，所以他在那里呢，哼，他说好生意的，就是门桥家。他说呢，到这个加利利湖当中50块，渡过好那里去呢200块。马克吐说：“哎呦，这么贵啊！”哦，他说：“先生，你不知道吗？这个加利利海很有历史的。耶稣在加利利海里面几次跟门徒打了不少鱼，而且呢，最主要的，耶稣曾经在海面上行走，啊，所以呢，渡到海中间50块，渡到海边这200块，不贵不贵不贵。不贵”马克吐问说：“还太贵。”所以他就谢谢走了。走了以后，马克吐问呢，就跟他的七七姑姑在那里那么贵。那要渡到哪里去要200块，难怪耶稣要在海面上行走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看这段故事是把它当笑话。彼得的愚昧沉到海底，门徒的衣着不认识耶稣基督，还是你把这一段经文放在你生活里面，直到我搭上这个不知道的路程，是把我生命交在神的手中。我不晓得下一步要做什么，我不晓得明天要找一个活事，但是我知道他不会令我失望，因为他说放心，是我，你敢吗？我敢吗？